这时，姐姐探视来了，妹妹心情愉快地坐了起来。现在我正给姐姐写信呢。是吗？让我看看。姐姐把手伸出来，妹妹却摇摇头，把信藏在枕头底下。真是个孩子呀，可不能因为生病就撒娇呀。姐姐定睛望着妹妹，她那呆滞的眼睛里露出了认真的疲惫神色。不过只是一瞬间，她旋即在妹妹的床上把手提袋打开，说：这是姐夫的照片，叫孩子他妈来信了。这是姐夫站在中国房子跟前拍的一张照片，技术并不高明。照片下面写着这样一行字：孩子他妈来信了。姐姐把脸贴在已经递给妹妹的照片上。孩子他妈就是指我呀，一说孩子他妈，就像安置了什么东西似的，泛起一种无以名状的感觉。不过听说军人都是那样子。说着，姐姐把视线移开了，她的肩膀触到妹妹，妹妹的心已经许久没有这样扑通扑通地跳动过了，这种心血直接传染给了姐姐。姐姐寻思，怎么回事呢？姐姐忽然站起来，走到不远的椅子上坐下，她挂着一副像是办完了什么事的脸，望着妹妹。妹妹察觉，是不是姐姐以为自己一味低头难过，正在休息呢？姐姐等待妹妹扬脸，而后把一个大包袱放在膝上。猜猜这些是什么？我对妈妈说了，到孩子出事之前，大概回不了娘家，于是我把这些都要来了，是给我的。姐姐说罢，慢悠悠地把扣子解开。这个还记得吧？哟，那是4岁就夭折的大姐的好衣裳，本来打算出嫁时带走的，可一到出嫁就说不出口，这回为了孩子好说了，心情同以前不一样啊。包袱内装有红白的飞鹤图窄袖便服，红地绣金菊花纹的儿童外罩坎肩，紫地染白牡丹的圆领短和服罩衣，飞红皱绸和服长衬衣等。妹妹一目了然，小时候姐姐和妹妹都不知道自己还有个大姐姐，每年为了防虫晾晒衣物的时候，一看见这些好衣服，姐姐心里就想，也许是自己穿过的吧。她没有产生一点怀疑，虽然不记得自己穿过。大姐的事是后来从伯母那儿听说的，姐姐佯装不知道父母悲伤的秘密，她已经到过分重视父母的年龄了。她后悔听了这件事，发誓绝对不向任何人透露，然而她却悄悄地告诉了妹妹，制造了一个感伤的对手。当然不觉间，在家中大姐的死已并非秘密了，不过至今姑娘们对这件事还是难以启齿。对姐姐和妹妹来说，大姐幼年的好衣服都是贵重的东西，不知是生男还是生女呢？妹妹说。好像是女孩。姐姐干脆地说。妈妈也说，看我的样子，恐怕也是生女的吧。咱家爱生女孩，让孩子穿死人的衣服好吗？无所谓，现在哪能那么讲究呢？要是外人的或许不好，不过如今这样的好衣服是很醒目的。妹妹刚脱口说出，就觉得自己对十分珍惜这些衣物的姐姐有点嫉妒，不由得震惊万分。姐姐，你分娩也不回来吗？
嗯，
不打算回来，因为孩子爷爷不在家，还是不回来好。姐姐笑了，可又想起什么似的说，我们还没问过死去的大姐的名字吧？我要是生女孩，就佯装不知，给她起个大姐的名字，叫爸爸妈妈吃惊。我曾对你谈过这种想法，你还记得吗？但问也好，本来就不该以这种少女的感伤来给孩子起名字嘛。我要让她在战地上给孩子起个名字，这是我作为一个女人的心情，不能冒犯孩子的名字。下回也许我会让婴儿穿着这些衣裳来呢。你要好生注意身体啊，记得妈妈说过，让外孙女穿上干净利落， 孩子一定会很健壮的。妈妈想的真多，确实令人感激啊。妹妹泪如泉涌，用双手捂住了脸颊。姐姐连忙安慰她，把她的激动归于生病的缘故。妹妹显得格外沉着，只感到是一种爱抚，是一阵清爽。然而，随着心灵的净化，妹妹尚有难忍的悲伤，那是爱的痛苦的折磨，即别人一点也不理解自己，连母亲和姐姐也如此。即使自己想拥抱母亲和姐姐的生活方式，可没等手够着他们，自己就吧嗒一声先倒下了，反而还要像孩子似的被他们拥抱起来，连姐姐也不理解自己呀。他这颗激动的心似乎可以飞上苍天，他相信神一定会保佑姐姐和即将诞生的婴儿的。他向远方合掌祷告的时候，是活生生的，是激动的。